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畅。本期的小畅翻牌呢，我们请到的一支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乐队。如果你碰巧有看过《明日之子》第二季，一定认识他们的主唱。如果你又碰巧看过《乐队的夏天》第二季呢，那你一定记得这支乐队《傻子与白痴》。这次呢，我们录制的场地呢，依然是东方明珠脚下的闪电咖啡馆。特别提醒，由于录音时的小小意外哈，我们前半段呢有一些音质受损，于是呢，凭借我惊人的记忆和他们的补充录音呢，我们将这期节目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呢，专注在这次新专辑发布之后音乐性的主体方面，由他们本人来介绍创作本身的一些感受，同时呢，也有我转述的一部分现场的反应和回答。下半部分呢，我们会有一个有趣的交谈，包括但不限于我饶有兴致的夹带了私货，不仅要聊一些边角料的八卦，还有一些比较犀利的提问以及巡演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大家好，我们是
傻子与白痴。
我是贝斯手邦邦，
我是吉他手光良，
我是鼓手维君，
我是主唱维泽。
OK， 其实了解傻白的乐迷朋友们一定知道，他们的曲风和尝试呢，向来非常之大胆和创新，从来也不太讨好市场的样子，也并不是那种能写出 KTV 榜单金曲的乐队。乐队专辑发到现在第三张，按理说哈，也不算那种很有资格的老乐队了。更合理的操作不应该是发一张，哎，探探路啊，试试水啊，看看歌迷的反应之后呢，继续保留那些反响热烈的，然后小幅度做一些调整和改变，慢慢摸索出属于自己的标志性的特色吗？哎，但是他们并没有。如果你有听过他们的前两张专辑，就会发现完全是两副面孔。现在我们听到的这第三张专辑《姿态》，哇哦，那可是第三张面孔哦，又跟前两张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可谓是每一张都在求新求变，动作幅度那么大，就不怕刚累积的歌迷又走散吗？有没有过此类的顾虑呢？
我觉得专辑变化之大这一件事情其实是蛮自然发生的，因为其实音乐的创作它的本质就是去完全忠实的去呈现你现在此时此刻的内心的所思所想嘛。所以我觉得我们2019年发行我们第一张专辑《夜长梦老》之后，其实我们遭遇到了非常多的事情，包括我们第一次成为全职的音乐人，然后第一次举办我们的巡演，然后登上音乐节的舞台，这些事情都对于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这个改变呢，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其实也不断的在更替，然后我们也遇到很多很棒的人，他们教会了我们很多事情。我觉得傻白其实还是处在一个比较每一天都不太一样，每一天都进步一点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去进入到一个比较沉浸的状态，所以我觉得音乐风格的改变是一个必然，因为我们本身确实也正在变化。
反正当我问到如此勇于求新求变的背后是什么样的底气在支撑你们的时候呢，蔡维泽非常不加思索而且非常自信傲娇地说了一句，年轻。我觉得这个回答非常的傻白，咱们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玩音乐啊，不掺杂任何的世俗杂念，即便呢会有市场啊，还有卖座的一些压力或者其他的一些考量，但是作为创作人来说，自己先爽了才是最重要。这也是更加鼓励一个良性健康的生产过程，对各行各业我觉得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各司其职。创作呢是音乐人的事情，宣传呢是经纪公司的事情，生意呢是唱片公司的事情，而话题热度呢就是平台的事情啦。这样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事情，好东西才能成为好商品，不是吗？当然这只是小女子我一家之言哈，但我从他们的创作的自信上是能够体会得到他们的自信来源于何处的，除了年轻，还有就是一种有条不紊各司其职的淡定在。哎，那这一张又有什么被保留下来了呢？
其实我觉得虽然我们在音乐上听感三张专辑都不太一样，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它曲上面的呈现出来的创作的动机。像我们的制作人陆希文老师，他也曾经跟我们说，欸，可能这三张专辑的听感都不太一样，但是听到这首歌你还是会觉得，哦，这个是傻白所写的。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我们对于音乐创作的动机是一样的，然后 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三张专辑比较一致的部分。
不错哈，这张的制作人呢是上张期就跟乐队合作的陆希文老师。 By the way， 他好像是一个苏州人，但工作当中应该不会让人听到如此嗲糯的方言。我让他们几个回去逼陆希文讲两句来听听感受一下。据说整个专辑的录音制作几乎在一个月内一气呵成，不知道有没有因为录音室租金太贵的缘故，哈哈，开个玩笑。陆希文说呢，这张专辑没有什么 reference， 就是我们对一些明确和不确定想法做出的实践。那上一张专辑 Year费的时候呢，各位都处在本命年的阶段，虽然逢本命年呢各位都会有一些心理暗示哈，总觉得本命年会有一些魔咒。现在呢距离上一张已经是3年过去了，各位当年都有什么遭遇吗？后来有没有被验证呢？
我觉得本命年的时候刚好是这个发这个 Year of Fate 的时候，那一次也是我们第一次尝试这个同步录音，然后还有这个在一个录音棚，就是那个陆希文的录音棚里面尝试这个比较集体式的创作的时候，那我觉得那是我们的乐团的第二次进化升华时期。
没错，所以我觉得本命年它其实也不算是个魔咒吧，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在那个阶段有这样子的名词可以去自己再去审视一遍自己的那种感觉。
然后其实在那一年我们也算是过得比较没有那么顺遂，其实可能全世界的人都差不多都比较没有那么好，但因为是本命年嘛，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错推到本命年这个借口上面，但是现在不行了，
可恶，
我们要继续加油继续努力。
没错啦，我也觉得本命年它其实就是我们会把一些发生的事情可以归因到的一个借口，但是我们的人生其实不管是哪一年都可能会遇到挫折，只要我们努力，我们有兄弟，我们可以一起前进，就一定可以克服。
哎，光良的理解和认识其实都还蛮正面理性的。所谓本命年之说啊，甚至有时候我们所说的什么凡事都怪水逆啊之类的，其实就是你看待事物的归因了。有人呢习惯把任何的原因都归到自己身上，听上去好像很有自省精神哈，但其实长久这样呢也会很内耗很自责。我们要学会啊偶尔啊，当然是偶尔哈，时不时的把原因呢归在自然界，归在客观的不可抗力，归在你无法改变的事物上，以此来减少对自己无限内耗的精神压力。很多时候事情已经发生了，如果真的有经验教训可以总结，我相信习惯反省的人呢早就知道下次该怎么做了，不必再苛责自己。有时候俏皮的赖一下玄学啊，怪怪水逆啊，啊怪怪本命年呐，给自己喘口气，毕竟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说不定下次就顺遂了呢。其实我从其他渠道也有得知，这张名为《姿态》的专辑呢，据说是蔡维泽最能掌控的一张专辑。哎，很好奇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在创作这张专辑的时候，大家要知道就是创作者在创作的时候有时候会有点那种老天爷赏饭吃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可能花了很多时间想，然后终于在某一刻某分某秒的那一个一刹那突然接收到宇宙能量的那种感觉，然后就会有一个旋律像是被老天爷直接丢到你的脑子里，然后你会有一个非常强非常强的这种使命召唤感，就是这个旋律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创作这张专辑的时候，这个感觉发生的次数真的蛮多的，所以我当下在创作 的心态也会觉得说 OK， 那这就是我想要的东西，然后它终于出现了，我一定要好好的把它抓牢。对，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它更像是一种就是启示啊，更像是一种灵光乍现的那种感觉，我跟着本能走，然后这个世界就会跟你说，或者是你自己会跟你说你现在在做的事情是对的，然后你现在应该干嘛。
然后在制作上面，我觉得以往我们比较是可能大家录好了自己的东西以后等着看制作人或者混音师可以变出什么样的魔法，但这次我们在制作流程上比较是跟着制作人一起去把这个魔法变出来， 就感觉我们自己的掌控度还有我们学习的资讯量也跟着增加了。
嗯，老天爷赏饭吃呢，是我当时的说法。因为我记得蔡玮泽当时说过啊，这张专辑当中很多的创作呢，是自然流淌的灵感不断的被打到的，而不是那种绞尽脑汁。那我说好幸运哦，作为一个创作人，那就是所谓的老天爷赏饭吃的一种感觉。当他说到宇宙能量一般强的召唤感啊，旋律闯入脑袋的感觉的时候，我说哇，那岂止是赏饭吃啊，简直是追着喂饭好吗？会不会害怕突然这饭不喂了不给了？他说不怕啊，喂饭有喂饭的做法，停止喂饭呢，他也有属于自己的另外一套创作方式，让自己不会迅速的枯竭。那么聊到这里呢，我就突然歪楼提了一个问题。通常这个问题呢，会在我跟歌手聊完差不多 ending 的时候呢，会让对方猜一猜我最喜欢的一首来自他专辑里面的歌。这次在傻白的新专辑当中，我有两首歌特别特别的喜欢，我就让他们每个人都瞎猜了一下。很神奇哦，朋友们，按理说呢有两首歌，而且他们一共有四个人，每人猜一首，命中的概率应该很高哎。结果真的只有一个人猜对，这个人竟然是蔡玮泽。当时在所有人陆陆续续爆出答案之后啊，虽然全错，但是我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哈。结果蔡玮泽最后悠悠的来了一句鱼像，而且他说的时候非常的淡定和自信，我当时就觉得火有点东西哦，韦泽，怪不得集全团焦点于一身。本来呢我是还有一点不屑的，现在不得不服。没错，在专辑当中我最最爱的两首歌，其中一首就是《鱼像》，另外一首就是《远绿》。好，我们来先说说《远绿》这首歌好了。这首歌的单曲文案里呢，只有短短的一句歌词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10 decisions shape your life you will be aware of 5 about，生命里可能有10个重要的决定，塑造了你整个生活的形态，而我们往往只能意识到其中的一半，甚至还不到。所谓命运的齿轮从那一刻开始转动哈，而你回过神才会发现，哦，原来是那一刻哦。但在那个决定的当下，你可能根本没有意识，甚至不在意，小小的一个决定，命运就开始扭转了，河流就开始分叉，流向另外一个方向。这种很强的宿命感有一点迷人深邃，也契合了这张专辑非常浓郁的东方神秘主义气质。
若是人道而来 Think I might be wrong 这次本性是安 Think I might be right 要我诚实要心有爱便是海堆积好几个现在仿佛看得到彼岸 If you want to leaveShe's gonna pay back in my days、yeah、想他自然会怪完天开因果和挂断可说是下注可说是猜猜自己会比结局更坏故事更悠长一直更饱满可能在对付可能的到来
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因为并没有看到当下的决定会带来什么立竿见影的影响而忽视了它延续的长尾效应，所以就很草率很轻易，从来看不到远虑，只在乎近忧。好像人呢都是有这个通病哈，最简单寻常的例子就是哎，熬完今天这个夜啊，明天可能并不会立马就死掉，但若干年之后的一次体检报告可能不是一两天就造成的结果、哦、但因为是远虑嘛，所以我们就看不见，这就是人性。不知道傻白的各位成员回想自己这短暂的20多年呐，有哪一刻做了自己那些看似不经意却很重大的决定呢？首先有请蔡玮泽。
我觉得有时候这些决定，有一些决定其实是你完全没有办法去感知，但是它其实改变你人生很多的。那我现在非常仔细的想起来，我觉得剪寸头这件事情其实改变了我的性格很多。虽然我可能当时就是觉得，哎、欸，啊，就是换个发型而已嘛。但是我觉得我剪寸头之后，就是我整个人就是会变得
更轻盈，然后做事感觉也更有效率，更不拖泥带水，整个人都利落了许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现在想起来他可能算是一个微小的决定，但是他也潜移默化了我的性格。
嗯，不要小看发型哦，改变的那一刻也许从镜中真的能够看到自己的另外一个面相。我也是深有体会，好像长发时期的我呢已经是上辈子的事情了，自从短发开始啊，我开启了一段非同寻常无与伦比的人生。好，我们再来听听看团长徐维军。
我就当初做的决定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原本有曾经想要参加过热舞社，但最后面我还是因为听到那个社团教室里传来爵士鼓的声音，所以我就走进社团，然后参加热音社，才因此认识了就是我的团员们。
原来是跟乐队结缘的那一刻。那接下来光良的答案呢，可能会让各位会心一笑。
我觉得一个重大的决定可以是改变你人生轨迹的一个关键点了。然后我的关键点就是我开始养了一只可爱的柴犬，然后因为你要对你的宠物负起责任，其实它就相当于你多了一个家人了，所以它会改变你的性格，让你变得更有责任感，更有爱心，然后生活有纪律，这样你就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
宠物规律了自己的作息，激发了自己的爱心和责任心。更重要的是呢，因为有了如同自己小孩一般的需要照顾的宠物，自己的付出感就有的放矢了。而付出感呢，是获得爱和多巴胺还有内啡肽的非常重要的情感来源。我们从付出当中习得存在感、意义感和被需要的感觉。最后我们来听听看在乐队起飞的时候成功入股搭上这班车的邦邦怎么说。
我高三那年选择不要去考大学，而是直接去美国留学念音乐学院。这个是我人生中做过最大胆也最特别的一次决定，反正牺牲掉原本的可能性，然后换来更多我自己最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很值得。
重点是听他自己讲，他念书成绩其实不差的。我们通常呢觉得，哦，好像这边念不好书，突然想要出国去，家人呢就算了啊，答应吧。但其实他在这边也念得好好的哦，突然就决定不想深入这边的大学，想要放弃学业，去离家那么远的美国去学音乐。而且这个决定呢，是当时还是一个高中生的自己独立做出的决定。家人从一开始的不理解反对，到后面的赞同和支持，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还蛮不容易的。好啦，接下来我们折损的音频终于回来了后半部分哈，正好说到了我喜欢的另外一首作品《鱼巷》。它呢其实有点牵涉到成长环境潜移默化养成的一个今天的你，类似于原生家庭带给你的诸多传承。这个传承里面呢，可能有负面的创伤啊，也可能有正面的爱的延续啊，更多的是一些中性的行为习惯和生存模式的一些路径依赖。而你的鱼巷，你的余生，折射了一种前半生的纠缠。
The bastards trapped in your mind. Wait for the world starts to cave in, then have a try. Get rid of voice and sharpen your eyes. Ruin the past and inspired by God's eye.Is there something new? Where do you wanna go? Look to something new. Where do you wanna go? Look to something new. My guns all the way. No how, no why. No death, no life. Where do you wanna go? Into something new. Where do you wanna go? Into something newTrust you more than fate. No how, no why. No death, no life.
他就是在去写这件事情，就是你的过去会像影子一样纠缠。
嗯，
纠缠，
纠缠，
纠缠，很可怕。
这就是我很喜欢这首歌的原因，它会让你想到一些，就是
纠缠。就是、是这样没错、啊、
就是不断的会反思啦，或者 是童年的一些轨迹啊什么之类的。
对啊，其实我觉得回看自己这件事情、啊、年纪越大越有趣、啊、对、就是、
好，一个27岁的人说年纪越大越有趣是
Sorry 对啊，但是 我真的觉得是这样啦，就是你会开始注意到很多你以前没有办法解释但你现在可以解释的东西，蛮好的。对，每一个人的一生呢，都像一部电影。
你怎么了？你刚刚中邪了？就纠缠着。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歌词的部分哈。上一张专辑呢，几乎是全英文的创作，很多不熟悉傻白的歌迷呢，还有过非议，什么中国人为什么要用英文写歌啦？啊，是不是中文功底很差劲啦什么的？但其实如果你有听过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就会知道蔡维泽的中文填词能力非常的强，其实，而且他写的中文歌哦，词的隽永，用词的精雕细琢，还有诗意的延绵悠长的气质，很不像一个当时才20出头的小伙子的创作。一看就是有一些阅读量和文学功底在身上的，所以写英文呢也完全不会是因为中文不行的缘故。这两种语言的运用在音乐创作的部分到底有什么样的体感上的区别呢？
其实最大的不同肯定就是韵律啊，这个声韵的部分啊，语言的声韵本身会给这个旋律带来很多不一样的诠释。那英文相较于中文，它其实是一个声韵本身更软的语言嘛，其实中文是听起来比较硬的，对，它的这个平仄更清楚，那英文本身其实听起来是更有连贯的感觉，所以这个会在创作上面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区别。所以有一些旋律你用英文唱是好听的，你用中文唱反而不好听的，那反之亦然。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创作者来讲，最重要的事情是判断你所想的旋律适合用哪一个语言 去表达，才会更能体现这个旋律的优美。
OK， 那我们说一下这张专辑当中终于有不像上一张因为基本上全英文嘛，然后全英文的写作，然后这一次有人把麦架真的给拆了这一次因为毕竟写英文和写中文是比较大的区别，
对，逻辑上会差非常多。
所以这一张其实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乐队的会觉得怎么就是写不来中文吗？当然不是，有机会看一下第一张专辑当中蔡先生的中文的歌词，那真的是非常的就第一张里面有诸多的那个中文就是可以窥见得到，你书看真不少哦，
还不错
还不错，
对，还看的不算太少。对啊，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他其实会想要听到更多中文的原因，最大的一点其实就是他认得中文嘛其实很非常单纯嘛，
确实是，啊，那毕竟我们母语是中文，
对，啊，母语都是中文，可是对吧，啊，但有时候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音乐他甚至不需要歌词他就可以感动你，对，所以其实语言这个东西在音乐里的分量绝对不可能比音乐本身重了。我觉得歌词它终究只是辅助，就像投篮的时候左手终究只是辅助一样，它要有，但是它永远不会是主角了，对吧？旋律跟你这个音乐音符的编排、和弦的走向，它才是真正的主角。所以语言还是需要去服务这个主角的。所以当英文可以更好的去服务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就会毫不犹豫的选择英文。对，
但我也有听到有一些其他的音乐人有说过，说就是旋律和歌词这两个部分，尤其是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听歌的那个习惯来说，还是那个歌词能够打到它是比较直接的。就是有的人说旋律较之歌词好像更重要一些，旋律先抓你耳，但是有些人就是很容易被歌词所打动。
对啊对啊，就是每个人的聆听习惯都不太一样，这是事实。可是我觉得身为创作者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去坚持我们一贯以来的熟悉的音乐创作方法。换言之就是我们依然觉得旋律
很重要，
非常重要，应该说音乐性才是最重要的，就是做音乐嘛，那当然音乐性最重要，
毕竟老天爷喂饭吃的是这部分。
对啊，就是假如说我如果真的超会写歌词，我就去写诗啊。对啊，我不会写
也行啊，
先不要。
你第一章里面有诸多的歌，其实扒出来那个词就是完全也是一首诗啊。
对啊，但是我觉得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专业，它歌词 会让你感动，会让你印象深刻，会让你想要唱。
嗯，
其实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有个旋律在那，对啊。如果我单纯的念一句你终究不爱这世界，大家就觉得我就很负面而已，对啊。但是套上旋律之后，大家会觉得嗯，这首歌有浪漫，有一个热情在里面，对吧？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差别。
嗯、OK， 那这一次的演出，我有注意到。请来了我的偶像
杨乃文
yeah， 我非常喜欢乃文，我是他的歌迷、
啊、他很帅，他超帅。
我因为去年刚看了他在这边的演唱会。聊回你们跟乃文的合作的一个火花，因为他专辑当中 Flow 这张专辑当中有跟各位的合作，思绪的尽头，
是，对，思绪的尽头。
哎，是谁找谁的？
葛大找我们、啊、
哦，葛大来找你们的，
对，就姚哥，
嗯，
对啊，
嗯，
然后
你说啊，再想一下，
没有，我们答应的蛮干脆的，
哦，是吗？
对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好像也不算很忙，哦、记得，对，也不是很忙，所以就答应的蛮干脆的，而且其实整个邀约非常的轻松啦，一点都不严肃，我就要记得我当时就跟他讲，就是他给我个日期。然后我就跟他说，就是我会在那个日期前可能丢一首歌、
哦、
但是如果你们不要用的话也没关系、就是、
哎呦，还给别人后路留好了
就是 我觉得就是整个合作的过程非常的
顺畅
快，而且都是大家都没有说真的就是哦超级严谨啊，我们要赶快签合约啊，
嗯
这样
嗯嗯，
对吧？我觉得还是以音乐说话嘛，适合不适合不适合，其实就是很单纯、嗯、对啊，所以就嗯写了一首歌给他。
像你们这首歌有没有因为是乃文邀歌，所以根据他的气质，或者是比如说歌曲里面还是要凸显我们傻白的一些东西在里头？因为他这一张当中邀请到那么多组人的合作也都很奇妙，就是各自都保留了原先那部分创作者的特色，但是乃文加入画面之后他还是会有那种大女主的气质在。
因为乃文的声音就是超级立得住啊，
缪斯啊，
他就是他，对吧、啊？他的那个 vocal 一响起，就是哇，杨乃文来了，
是
就一个非常非常有特色的声音，
嗯，
对啊。所以我自己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没有想这么多，因为我觉得他好像不管写给他什么样的歌，他只要一唱就是他的歌，所以不需要去思考说哪一些歌是适合他的。但我觉得比起在音乐上的话，其实这个时候。文本反而就更重要，因为、乃文他的歌一直都很有个性，也都有很棒的比较深层次的表达，包括禁止、包括推开世界的门这种歌的事，所以其实肯定不会写特别特别小情歌的那种歌给他了、
嗯、
对、啊、当然我们自己也不算有那种歌在、
嗯、对，本来就不是小清新
yeah, yeah、啊、对、啊、所以其实 我自己会觉得其实我们的气质跟乃文还是蛮搭的，
他邀请的这些人都还跟他蛮搭的，
对，
因为或者是说他、听的范围或者他自己的偏好也都是这些，
嗯，他是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子的歌的艺人，
嗯哼，所以陈君豪在这期间没有任何的出现说就是要 handle 一下这件事，
没有，陈君豪联络我们的时候已经录音了直接叫我们去录音了对、啊、就一切都很顺
哦、
这首歌，
嗯，还有什么其他的火花吗？快点透露一下给我这个小粉丝听一听。
乃文吗？
嗯，
我觉得这场演唱会的话，就是
我们不只有失去的镜头，还有其他的歌。
对，当然当然，对啊、嗯、就是当然不会只有失去的镜头啊、嗯，还会有很多他的成名佳作。
不会是推开世界的门吧？
这我就
不能透露。
其实会演推开世界的门啊，反正我们刚才都
哦，对，这么大方啊！
因为我们上好像上场直播已经讲了，
哦、
对啊，
好吧，
就是我们会演推开世界的门啊，对，嗯、但是还有一首是秘密，嗯，
好的，好，我会去看，就是为了他，嗯、开玩笑
了，也不错，
我们找他也是为了这样，
不是吗？
目的
对，
嗯，就是受众群体还是有很大部分的重合啦，嗯、就是音乐部分啊之类的。然后之前有过 live 的经验，或者是一些歌迷朋友们在现场巡演的一些经历啊什么的。然后你们有事后去在社交平台上面 follow 大家都有什么反馈呀、啊、评价啊之类的吗？
会啊，这是我们的工作之一、啊、
哦，真的吗？
当然，
监测市场。
监测市场是自己做，
不是监测，是收集意见，
嗯，
应该这样讲。然后当然我们也会有录影，现场录影，所以我们自己也会看看录影，看哪些桥段可以更好，或者是哪一个地方可以演奏，可以表演的更好，算是我们的工作之一啦。所以一定会去看的，
嗯，
对，但是也不会过度的沉溺在看里面，对，因为有时候你知道网络上的评价，它有一些是非常客观的，是可以给你非常好的意见，有一些可能是他个人情绪的抒发，
发泄，
对，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有，
嗯，
对，就是一直无脑的说你好，这样肯定我们也不能看很多，当然我们会看，
啊、好帅，
当然我们也会看一点，去让我们的心情是愉快的，对啊，然后有一些就是他没有理由的说你不好，这种我们也不可能看很多嘛，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我们也客观的去审视我们自己，从别人的角度跟从我们自己的角度都要做这件事情。嗯、
可是都有这种体验，就是哦，好好好哦，好棒好棒好棒哦，爱我爱我爱我爱我，嗯，骂我，迅速引起了你的注意的这种负评啊什么的。
我觉得看到负评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已经是蛮平常的一件事情。
主要集中在哪些部分呢、啊？
很多欸。
点是什么？
我完全没有觉得看到负评对我们来说是正常的事、啊哦、
是吗？
有人有不同意见。
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留言并不是有很多负评的人、
嗯、
对，
有负评也不可能，就是不可能不影响心情。
嗯，
而作为一个正常的有在使用这个网络的现代人，我们的做法就是忽视它，
忽视
没有了，因为可能蔡有哲比较没有那么常用手机、嗯，但我就是一个最很爱用手机的人，然后我就是会多多少少还是会看到，但我觉得不要被影响心情也是现代人的课题嘛。
嗯，那有什么扎进心里的那些负评，觉得哦，他说到我的痛处了，然后我下一次就是。有要改善一下，
我觉得我的不足或者是小白的不足我们自己有知道，
嗯，
所以我倒不太需要透过留言来让你提醒、
嗯、自知之明，你的意思、
就是、我有这么多朋友，我有很强大的团队，我有团员，我的问题倒不用透过网络上的留言，因为我甚至都不知道你是谁、嗯、来知道我要改的已经够多了，比如说蔡有哲知道我的缺点就已经够多了、嗯、那我们何必透过一个网络上的，对，
嗯，
我是这样想的、啊、每个人可能不一样，
嗯，好，有不一样的人吗？
没有啊，我觉得他讲的没错啦，但是对我来讲，我的观点就是群体都是有分别的嘛，你的朋友是你的朋友的群体，歌迷是歌迷的群体，他们看你的视角当然会不一样，
嗯，
以各个方面的视角去审视自己，其实对我来说是最平衡的方法，
嗯，
对啊，你不可能只听朋友的，你也不可能只听歌迷的，
嗯，
对啊。
或者现场歌迷给出来的一些，比如说我瞎举个例子哈，随便刷到，比如说歌迷看完演出之后回去写那个社交平台说，哇，今天那个蔡维哲的 vocal 就是完全被那个比如说合成器的声音盖过，听不清楚他在唱什么、嗯、不是很清晰，是不是唱功有下降啊之类的、嗯、你有看过这种吗？
我确实有看过，有一些人会觉得我们的 vocal 被盖住，
嗯，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会去看他大概是在哪一个位置听的，因为有一些人他会分享他在哪一个位置听
哦，你说谁让你买不起票啦，
不是有时候是场地，
你站前面一点就听清楚了啦，
有时候必须说是可能场地刚好有一些音场死角、
哦、
对，这个是真的，然后再来我会问一下、嗯欸、今天的调音师可能现场有什么状况啊、
嗯、
如果我发现都没有问题的话，我就会觉得可能那一个人他的偏好就是喜欢听 vocal 特大声，
嗯，
对啊，也就是你不能说你只抓一个人当样本，
嗯，
那搞不好跟他一样有来那一场演唱会的人，他们觉得 vocal 清晰可见嘛，
嗯，
对啊，所以这些其实都是需要足够多的样本才有去办法去分析有什么问题。对，嗯、
但如果拉回来讲的话，负评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在于。同为友人的音乐人们，或者是同为朋友的乐团朋友们，聚在一起喝酒聊天的时候的一个很好聊的话题。
嗯，
因为大家都经历过，不可能有人没有被骂过。
当然，
然后或者是怎样的各种有的没，我们就会互相比谁的比较荒谬啊，或者互相比这样。我觉得这个倒蛮有趣的。
他说我发型难看
之类的，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就很好。
他说我今天穿丑，
好像蛮常看到这个。开玩笑。
好啦，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我们最后一点时间留给傻白，除了就是巡演之外，也说说你们后面的一些音乐上面的一些计划之类的。反正这张做完开始，应该又有一些时间要写新歌啊，或者是有没有追着你喂饭呢？
我在等喂饭了。
哦，还在等，
进入等喂饭的时期。
好，
然后我觉得最近最重要的计划，一定就是我们上海3月30号的静安体育中心的限定的演唱会。对，那包括光良刚才也有讲 ，maybe 我们年底有一个巡演。但是限定演唱会的意思就是限定演唱会嘛，所以这样子的舞美只会在限定演唱会看到。
哇，好精彩的发言，
复制
对吧？无法复制的演唱会啦，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来看这场演唱会。
好的，希望大家前去看乃文。好啦，看傻白，谢谢大家，谢谢，拜拜。